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 这一段经文是你们注意看它的经文铺陈的这个纹路啊。第24节，保罗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想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但是这个描述是有它的背景，因为哥林多有每2年一次的运动会，是跟奥林匹克齐名的。奥林匹克是在雅典。那么，这个叫地峡运动会是在哥林多，叫 Ishmael。那我想有人推断，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因为很长，刚好那个时间他非常有可能就是那个运动会举办的时间，所以他会拿运动会、运动员、田径或者是其他比赛作为他叙述的一个内容。他在讲24节的上半节，主要就是讲一个一般性的，就是比赛。如果是田赛、竞赛，竞赛就是跑。如果跑，大家都在跑，奖赏只有一个人。我想，我们先不用担心那一个人是什么人。下面你们。如果24节的上半节是他们，就是在比赛的人，很客观的。下面是你们也当这样跑，这样就是照他们那样。你们是谁？你们应该是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叫你们得奖赏。换言之，24节它的上半节、下半节它是对称的，跑得奖，你们跑得奖，对吗？前面是场上赛跑的都跑，后面是你们也当这样跑，这样是哪样？下面叫你们得奖赏。比赛，特别是运动，像现在奥林匹克，我记得啊，在大概是很多年前。因为台湾的选手那个时候要在世界性的比赛拿名次啊，特别是在田径赛，我告诉你啊，羽毛球啊，或者是棒球啊，那个是另外一件事啊。田径赛很难很难看到亚洲人啊，那台湾就更少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他们选手要出国的时候，总是给他们打气说。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对吗？可是现在的氛围好像不一样了。刚过去那个奥林匹克的比赛，我们好像不少的选手拿了金牌。现在金牌国家给的奖金是2000万，你告诉我这个多还是少？这个非常非常多，我记得季振、杨传广他们去罗马奥运拿牌的时候，回来就是吃饭、表扬、奖状、奖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奖金，对吗？但是那个时候条件不一样。换言之，保罗很清楚，比赛就是要得奖，而且要得最高的奖。我想这是这一节圣经，但你注意啊，他们。你们这样就是要为了得到奖赏而去参与预备这项比赛。25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又是一个客观的比赛的项目，教力争胜，有人说这个是角力或者是类似的比赛啊，但是。 如果对照二十六节，他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也有可能他是指的脚力和拳击，也有可能脚力争胜。拳击要不要用力啊？哇哇，他们那个重量级的比赛，我看那个他那一拳都是一两百磅，那非常的有实力。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不是很清楚诸事是什么事。下面，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冠冕跟前面的奖赏是对照的，对吗？所以第二十五节的上半节，其实他在申述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是人跟人要在一起竞争的那种比赛，拳击也好，脚力也好，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也要得冠冕，对不对？但是得冠冕比赛，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受到一个条件的限制，这个条件的限制是凡事都有节制。接着，如果得冠冕，他们这个在哥林多这一项运动赛事，他们要拿的冠冕是能坏的。我想这里要表达的是，对照于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冠冕就是桂冠嘛，啊，上面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叶子让你戴起来。我想重点不在它是什么材料，重点那是一个最高的荣誉，这个荣誉代表了他在这个比赛项目的成就和成功。换言之，要得到这项荣誉，去教力争胜，教力争胜，我就要赢过别人。那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什么叫不能坏的冠冕？就是一直可以持续到永久的成就。你注意啊，一直持续到永久得着那个把冠冕加给你的那个人的赞赏。我想他是要做这样一个区别。那这样的区别其实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把他们就是在运动场比赛的那个实际的情况用来比较你们，然后用来比较我们。我们是谁？如果你们是哥林多，我们是谁？保罗、亚波罗，至少包含这两个人。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会提到的人主要是这两个，有的时候提到基法，当然也可能包含像保罗和亚波罗这样子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用神的福音坚持建造教会信心的这些属上帝的仆人管家。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的话，我们跟你们要这样跑拿奖赏，我们也是费尽力气，我们要拿那个不能坏的冠冕。为什么保罗是这样的一种表达？在我想，我们跟你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不都是在同一个教会吗？圣经接着往下走啊，二十六节，所以什么？这个主词变谁？我奔跑。二十四节，在场上都跑，你们也当这样跑。到了二十六节，所以什么？我跑，他们跑，你们跑，我跑。我们教力争胜，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二十六节，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 大空气。我就在想啊，保罗这种陈述的方式，他们、你们、我们、我，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面？这个特别的意思，如果有，那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文把它整体看起来，我们倒过来读啊，从26节先看保罗自己。保罗自己他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什么叫定向？就是有方向的在跑。请问你方向是什么？请问你参加赛跑方向是什么？啊？得奖吗？你所有的目标，所有的训练，所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你知道做运动员训练很苦，比赛就是那一刹那。我想啊，他要提醒他们的是，保罗参与这项取得不能坏冠冕的这个赛跑，他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要拿。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斗拳是如果是拳击赛，不像打空气。请问你打空气是什么东西？我们中文有四个字叫花拳绣腿，很好看，但是呢会输，打不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哦。当然他这里要表达的是我是每一拳都是很实在的，我是有一个跟我竞争的那个对手，我的拳要打在他身上，我不打在他身上就是他打在我身上。好了，这个很清楚，前面这个奔跑是拿冠冕，后面这个斗拳是要把自己的对手击倒。那么斗拳也好，奔跑也好，教力争胜也好，这个比赛的项目对保罗来讲，他在这里指什么？27节，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什么？又来了哈。换句话说，传福音，把福音带给那些需要的人。第23节，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建立了这个教会，把福音带到这个教会。他说，我传给别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是为了要赢，赢什么？赢不能坏的冠冕。这个比赛如果传福音是要赢取一个比赛，还容易了解。很少人会提到传福音像是一场拳击赛。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要跟人传福音，如果你没有把它摆平，他就会把你摆平。福音是一场肉搏战，什么东西激励你要把这场仗打赢？弟兄姐妹，不像打空气，我们得人，得人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冠冕，不能坏的冠冕。可是还有一样，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要做好这些事，你要学习，或者是要操练出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就呼应了25节，诸事都有什么节制？什么叫做攻克己身？弟兄姐妹，传福音，其实很多人说信有堂就是会讲，不会做。你们啊，通通会讲好很好听的道理，但是都没有看到你们会做什么。有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365天跟我在一起哦，我做什么你都知道，我没做什么你也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只会讲不会做呢？你什么时候听我讲啊？你听多久我讲啊？弟兄姐妹，其实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传福音，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需要学会约束自己。谁愿意约束自己？约束自己不是人的本性。去跟人家分享福音，我们把宣教士拆到外面，我们打电话邀请别人来，我们为别人祷告，然后我们认识更多不信的人，然后在教会我们跟弟兄姐妹出信的，我们跟他有更多的交通，我们跟他有更多学习，彼此在主里相爱。我要跟你讲，这个都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最关心谁？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要怎么过日子，没有你我照样过得很好，有你有时候更麻烦，对吗？谁都喜欢自己过一个自己喜欢过的日子，谁都喜欢得冠冕，但是谁都没有办法想象要得那个冠冕，我要学会约束我自己，操练我自己，成为一个像传福音、像活福音的人，对吗？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很多人会信，很多人很会讲，他怎么讲就是有人不信，对吗？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什么大道理，他就可以不停地邀请很多的人，让别人可以信耶稣？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像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吧？很难吗？我不知道难不难，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功课己身。怎么样叫功课己身啊？长老要学一个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我常常需要时间准备信息啊，读经也好，读书也好，安静也好，我准备的时候有的时候时间很长。你知道我这个时候最不喜欢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就是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讲那些台湾话叫有的没的，但是对他来讲，这个时候找到我，对他来讲，这些事不是有的没有的，对吗？你告诉我，准备讲到来内湖比较重要，还是听有的没有的比较重要？讲啊。功课己身，很难的，很难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准备信息准备不出来很焦虑，对吗？那你准备的出来了就很什么，很投入，那更好啊。焦虑的时候你打电话来，我気持ち就拜啊。我投入的时候你打电话来，我就我能不能坏的冠冕我已经拿到手了，被你什么，被你打断了。我没有暗示你们不要打电话啊，我只是告诉你，功课己身其实是为了一个远远高过你、说服你一个属上帝福音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弟兄姐妹，谁没有牺牲呢？谁没有付代价想要拿到这个呢？ 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想，这里的设备好，场地好，器材好，难道就等于教会就会好吗？教会真的需要更多的人学习，把所有让我们得不到这个冠冕奖赏的所有的障碍全部要让它不再干扰我。所以功课己身，教身服我的这个服啊，它跟前面的经文有一个对照，这个对照在十九节，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我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后面二十七节，我愿意让我的身体成为服侍别人的人，让我成为一个被降服的人，让我被约束，让我有节制。弟兄姐妹，原来福音它不只是改变我们，它不只是更新，不只是把一个新的动机、新的追求、新的力量赐给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一个福音，活出福音的人。活出福音的人不是伟人，活出福音的人是为了福音而活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参加 Ishmael 比赛的人都是为了那个冠冕奖赏的缘故。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如果节制功课己身，它有几方面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节制就是说，很多人说要遵守比赛的规则，有人这么讲，他说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就会被弃权、被淘汰，你就不可能拿到这个奖赏，也不可能能够得到冠冕。但是这个节制是不是指的规则，经文上只有暗示，没有明示。比方说二十六节，奔跑不像无定向。请问你跑赛跑有没有跑道？你可不可以跑到别家的跑道？不行。所以你的方向除了是拿那个冠冕，拿冠冕还有一个方向的约束是什么？是要往那个终点跑，而且在自己的跑道上跑，这是一个暗示的线索。接下来斗拳打空气，这个常常发生。什么意思啊？你们知道前几年啊，台湾的职棒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什么打假球，有没有？我告诉你，比赛打空气是什么意思？就虚的，他不是玩真的。当然这是一个暗示，保罗说传福音不是虚的，传福音给别人好像一个比赛，我要让神得到这个人，永远得到这个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把我得到的那个不能坏的冠冕什么放在他的头顶上。如果这是真实的一场征战，那么打空气应付别人，你知道基督徒久了，祷告可以应付，有没有？聚会也可以应付，我发现戴口罩聚会可以应付，你做什么事不大有人知道你在干嘛，有没有？那线上那就更容易应付了。其实蛮残酷的啊，讲员讲道常常也会应付。 空气。其实像我们这种熟练的讲员，我打空气你还真抓不到。但是我能打吗？我打得下去吗？我好意思再打吗？你看见没有？原来是保罗说我是自由的，但是我愿意攻克己身，为了福音的缘故啊，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上一堂讲神奥秘的管家要有信心，建造信心，建造教会的信心。可是现在我们需要有方向，我们这个方向是为了福音而定出来的方向，要真实，不要虚假。我常常为教会祷告，求教会，求上帝赐给教会异象。弟兄姐妹，这样东西只有两个字，异象。但是什么是异象？什么才叫做教会的异象？其实不容易马上定义清楚，但是我至少我知道一件事，当异象被显明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是异象。当很多人在讲教会的异象，我很清楚那个不是，这样明白吗？因为你连拿什么样的冠冕得什么奖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跑？你要怎么训练？你要找什么教练？完全不可能。可是这整个的事件如果把23、22节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保罗其实要告诉他们，他们做得到，你们应该做得到，你们做得到，我告诉你，我们在做的比你们要做的和他们已经做的还重要，因为我们是为了拿不能朽坏的冠冕。当我拿不能朽坏的冠冕，我努力的方向就是那一个不会朽坏的方向，我要得着的，我要传讲的就是那个不能朽坏的福音，是不是这样？最后他说，免得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什么叫自己被弃绝了？这是一个谜，很多人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解释。但是至少从第十章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的线索。什么叫被弃绝了？第十章开头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译。第十章，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前面有一个字叫因为，意思就是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换句话说，他要解释，用第十章实际在旧约有过的例子来帮助哥林多的信徒解释明白什么叫做像我这样攻克己身，免得传福音的过程自己被弃绝了。因此从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其实他举的是旧约在旷野的例子。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的是蒙恩的以色列人，就像现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上帝赐给他们许多的口才，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恩典。第一章的第五节是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当时候以色列在旷野刚开始离开红海，来到西乃山的这个中间，其实他们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蒙福的。照神所赐给他们，这一路应该是 亨通无比的。可是圣经接着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他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总的来说叫做第六节，不要贪恋恶事，恶事临到他们，恶事里面有偶像，恶事里面有行奸淫，恶事里面有试探主，恶事里面有发怨言。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又来了，我们。其实保罗把你们、我们、我做一个区别，把弟兄们跟我们也做一个区别。保罗的意思要告诉他们，这些在旷野发生的事情，这些人照他们所得到的祝福、能力、恩赐，不应该掉下去的。这个教会的路其实应该走得更好的，可是他就不是这样。这个就叫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弃绝是什么意思？有一个神学的，有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他这样讲，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看过盖房子，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内湖重新把这个房子修缮完成。你知道在修缮房子的过程，你需要用很多的材料，对吗？但是材料尽管你再好，尽管你算得再精，你都会有一些边角，对不对？就是切下来，用不上了。然后用不上的这些料就是要把它收起来，就要什么丢掉，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用。原来这个弃绝，它是指这个被丢掉的东西。弟兄姐妹，谁是被丢掉？那些可能不能够节制自己，不能够攻克己身，不能够抵挡这些试探，不能够警戒自己，不能够把已经发生在神教会中一些事情当成自己的见解。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第十章的第十节，发怨言。你注意啊，第十节说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什么？你告诉我，发怨言算什么东西？台湾别的不多，就是什么多？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我们的能耐就是不停的什么发怨言。你知道发怨言是对谁发？绝对不会有人对谁发，不会发怨言对自己发，总是怨别人。你告诉我，发怨言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每一个发怨言的人都有道理，但是你要知道怨言的对面是什么。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都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怨言的对面，你的怨言成不成立，在神面前站不站得住，必须有一个前提，上帝亏待你了，对吗？对吗？你没有出红海，你在旷野没得吃，你在旷野没有水喝，磐石打了没有泉水流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怨言必须要有足够你一无所有的一个基础。不要发怨言。你认真的想，我们这一生你回头看，如果你的结论还是上帝亏待我了，我觉得你继续发怨言，到时候你们两个到天上找一个小房间，你们两个搞定，是不是这样？可是怨言需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制裁吗？ 你告诉我，发怨言跟听怨言感觉不一样吗？你有没有发过怨言？埋怨有吧？你有没有听过别人埋怨？有吧？你告诉我，听埋怨感觉好不好？不好。那发怨言呢？很爽，很爽。我要表达的是，十二节，自以为站得稳，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你说，长老，你这不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吗？不是，我是要教你圣经所教的。如果福音是这样，如果福音带来的奖赏是这样，如果福音的冠冕是这样，如果福音给我们预备的是不能坏的，如果福音是有好处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是永远长存的，那么我们发怨言的基础怎么办？你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的怨言不知不觉的从我们这里出去，请问你，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听到福音的人也听到我们的怨言，请问你，我们在传什么？圣经说这个叫试探，要谨慎，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不再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人。弟兄姐妹，活出福音并没有那么复杂。你说我只是抱怨一下，我告诉你，你可以抱怨，但是不要随随便便抱怨上帝。很多人告诉你啊，没关系，你有什么就尽管跟上帝说，哪怕说的他面红耳赤，你也不要怕，因为他爱我们。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啊，要不要把你十年积下来的怨言回去跟你爸妈一次把它说完，你看他有多爱你。弟兄姐妹，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原来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福音是相称的。如果保罗是一个正面的例子，那么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的祖宗，注意啊，哥林多是外邦的教会，保罗是犹太人，我们的祖宗他们曾经经验过的事情是负面的见证。保罗为什么要说我们？他说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追求福音的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态啊。请问你们读圣经啊，你们读的读的，第一个读到谁要反省？然后呢？我们是什么人？如果是保罗和亚波罗，那就是牧养教会，是不是？在座的有牧师传道，在座的有长老执事，圣经你们先把它读进来，这是一环一环的哦。我们你们，然后呢他们，然后你看到他们你们我们，然后呢就是我，你是那个最核心的那个我。圣经如果这样子表达，下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那奖赏是什么？你知道奖赏是什么？对我来讲很重要。你呢？如果奖赏在地上是一个8000万的房子，我觉得努力一点 OK 啦。啊，如果是800块的福袋啊，那就不必了。奖赏在前面保罗提到一件事，第17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对保罗来讲，赏赐是什么？好特别哦！他的赏赐是他觉得 这样对他来讲足够了，就是他白白的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有个背景，哥林多教会其他的教师似乎他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都有什么，都有讲员费，这样听懂了吗？保罗坚持不要，他坚持不要的原因，他说这就是我的不能朽坏存在天上的冠冕。这有什么特别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看到的是天上的赏赐，你在地上想的、做的、说的会不大一样，是不是？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吃人的嘴软，拿人的什么手短，有没有这个事？我告诉你，特别在华人的世界，这个事情太真实了，太真实了。但是只有华人这样吗？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意思是说，原来上帝让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如果让我们有可以夸口的，这个就已经失去了福音的味道。传福音让我如果不是甘心的，这个又失去了什么福音的味道。因为耶稣基督来把这个福音给我们是甘心的，对吗？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没有夸口，对吗？因为福音怎么表达，它是福音，传给别人，你表达的过程不要什么这个漏那个漏，漏的漏着，你传的福音就失去了福音的味道。这个叫凡事都有节制。节制的意思是不要让你所行的、所说的失去了那个福音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福音用现在最简单的话来讲，保罗说上帝给我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我不要别人在得着福音的过程付我一分钱，教会也不要，得着福音的人也不要。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诉他，这才是恩典。弟兄姐妹，他要人得到福音的人明白，福音是恩典。所以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啊，主里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啊，三不五时啊就要送东西给我们，这个啊其实也蛮困扰的啊。但是从福音的角度呢，他也没错。可是呢，做功德得什么工价，我也没做什么，这个好像又有一点不是最安心的领受。总之就在这个里面学习，诸事都有节制，功课提升。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愿意为福音摆上，愿意努力去得这个冠冕，让自己不会在这个过程被弃绝。福音啊，我觉得我们内湖信友堂，我们对福音的热切其实还可以更强烈。弟兄姐妹，传福音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困难。我只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事，为那个你锁定的对象祷告，今天开始天天为他祷告，每次祷告的时候就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让你有机会邀请他来内湖信友堂。很难吗？什么时候会兑现我不知道，但是一定要什么真胜教力，奔跑有定向，斗拳什么不是打空气， 也许一天，也许十天，也许一年，也许一个月，弟兄姐妹，哪怕是一年，你还持续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操练。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很难吗？如果真的很难，那倒过来，长老鼓励你每天为自己爱主祷告，很难吗？每一次祷告都为自己更爱主祷告，很难吗？如果你忘了，那干脆你这个人也忘了吧。听懂我的意思？看清楚我们原来是放在这个位置。我很羡慕保罗，因为他做到的都是我想做的，可是我都还没有做到。但是我很诚实的做见证，他做到的，他想到的，都是我真正想做的，没有别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单纯、有信心、有福音、有力量的教会。不要四处张望，把我们的眼睛收回来，祷告、打电话、邀请，祷告、邀请、打电话。弟兄姐妹，我不相信神不会把人带到我们中间。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没有认识那么多人嘛。我要告诉你，我的经验很奇妙，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就会冒出来。而且他一冒出来啊，他就对你感觉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你为他持续的祷告。我最近啊，祷告有一些，上帝给我经历一些，上帝在祷告里面引导我的心啊，让我为别人特别的需要祷告，神就是会垂听。弟兄姐妹，你要为谁祷告，其实不是筛选出来的，是你心里什么甘心的，对吗？对吗？我若甘心传福音，所以不要那么复杂，你心里想到谁就是谁，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也请教会的小组，你跟你一起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认识很多大教会的，他们人数增长主要的目的、主要的方式，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祷告，是一对一的祷告，不一定要告诉他你在为谁祷告，而且是持续的祷告，人就会增加。比方说我们教会年轻人少了，对吗？对吗？现在全世界的教会年轻人都不见了，那就为年轻人祷告，不是为年轻人祷告，是为那一个年轻人祷告。现在年轻人躲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所以你想到就为他祷告，多把这个福音成为约束自己主要的生活价值。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啊，若不是你的话，我们看不见自己在哪里，我们看不见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原来远远的超过我们的心意。上帝，你施恩给我们，你还要施恩给我们，但是你施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着不能坏的冠冕。你施恩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有托付，你在保罗身上有托付，你在哥林多教会有托付，你当然也在我们内湖信友堂有托付。求你把这个托付向更多的人显明。谢谢神。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